家福音第二章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时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今天早上，我想我们就一同来看西面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和一般的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的官长、牧者都不一样的一个典型。他的名字叫西面，然后就有一段话语来描述西面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呢，又公义又虔诚，时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主立的基督。那他说到这一段呢，说到西面的这个人是又公义又虔诚。我们已经说过，公义的义是指着对的意思，这个人是一个对的人，他是特别说到他的心思为人都是对的，他做人呢不差出去，他做人呢可以说没有瑕，没有瑕疵，是对的，是公义的，这是做人这一方面。又虔诚，虔诚的意思就是向神，向神。从人这一方面来说，他是一个对的，每一面都是对的。向着神这一方面，他是向神的。一个向神的人叫做虔诚，这个跟一般世界上的人对虔诚的用法不一样。圣经里头说到虔诚，不再说就是向神，他的本性向神。你说神有什么样的本性，那这个人也有 甚类似的本性，所以这个人是又公义又虔诚。无论是向着人这一方面来说，无论是向着神这一方面来说，那他都是对一个榜样。他说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素常盼望以色列人安慰者，那就是那个意思。我们现在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他素来都在等候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称他做主救助的耶稣。但是他这里他的讲话跟我们不一样，他就是素常这一路以来都在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安慰我们也知道，大致上我们了解安慰，这个人是我的安慰，可是这件事情是我的安慰啊。他有一种的说法，就是使我满意，使我满意。对我来讲，对这个人呢，我再没有什么挑剔，没有什么挑剔。但是他的说法是，他素常在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那这里头有很深的意义，他不单单是讲到自己，他是主，是救主，他不单单是讲到这一方面，他说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是关系到这个民族，使这个民族受到安慰。然后下面又有一句说到他，他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在那个时代是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时代，可以说是没有圣灵的这种的教导，没有圣灵的安慰，没有圣灵的服侍这一方面。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他已经有圣灵在他身上，就是说他与众不同，所有的人都没有圣灵，他有圣灵。你也可以说他好像不大适宜那个时代的众人，在一个没有圣灵的时代里，他就是有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小事情，这个事情应该也是一个隐藏的事情，是一个独特的事情，就是在他身上。他一直讲到他又有圣灵在他身上，然后接下来又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在众人还不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从圣灵的启示，他已经认识基督，而且知道基督要来，并且他可以遇见他。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救主还没有诞生以前，没有人知道他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诞生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他要诞生，并且他是为着等候他，为着看见他而活在地 底上。那从各种各样的描写说到他，我们实在会深深觉得，在地上也有这样的人，地上的人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素来有一种盼望，就是从他历代的祖宗以来，他们一直在盼望这个弥赛亚会降临。那在这件事在先知诗里，甚至于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了让以色列百姓知道。那以色列百姓就是一直在等候这件事情，他们越是在被掳掠的一种的地位时，他们越是在盼望这件事情能够出现。但是这个西面和众以色列人等候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等候和他的等候不同的，那个意义不一样的。一样的在等候这位君主，那你可以说这个西面的等候是居高临下一种等候，以色列百姓是一个属地一种等候。那我讲这些就是特别指向生命的境界不一样，人是众多，但是对这个救主的认识和盼望是不一样的，那个境界不一样。有的人是盼望他的罪得着赦免，他能够蒙救赎，神的救赎；有的人是想到他可以不下后哭；有的人是对于历史的传统的一种的盼望；有的人是对个人的一种的需要的一种的盼望。但是西面这个人对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的盼望是完全不同的，非常不一样。那从以上我们所说的这几点，他说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又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并且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还有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业。因为从这几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在以色列中，在众多的以色列，在众多以色列人对基督的盼望中，唯独他非常独特的。在我再说，在一个没有圣灵的时代里，他就是有圣灵。在那个需要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解释圣经的一个时代里，他不需要这，不需要这一套，他也不需要这些教导，他是直接从神来领受神的事情，他可以知道。所以他在地上他的等候基督和众以色列百姓是完全不同的。他一直提到圣灵，他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他至少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受到他身上的圣灵，所以当他进入圣殿的时候，就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当然这个也是一种的启示，一种的引导。然后28节，他说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有父母带着他的婴儿来到圣殿，他们也不认识西面是谁，因为他也不是祭司，也不是祭司长，他也不是法利赛人，他什么都不是，他就很自然的从主耶稣的父母里把主耶稣接过来，然后接过来他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起死。那这句话就苏先生已经告诉他他的一生的活着的意义，他活在那个时代的意义，就是为着要完成这件事情。西门就用手接过他来，还有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句话是一种称颂神的话，我们看不出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样的一句话不是称颂神的话，它不应该是称颂神的话，我们实在看不出这句话是在称颂神。可见这一句话也说到西面活着他活着的意义，他不是为什么活着，他是为着这件事情。你知道他所看见的弥赛亚，他是一个婴孩，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会给西面祝福，他也不会跟西面有交通，他也不认识西面，他是婴孩。那西面用手就把他接过来，称颂神说，他不是说感谢主让我遇见了这位素来我所盼望等候的救主，他没有这样子说，他说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起死。那这句话就说到他一生都在等候，他活着就是为着这件事情。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万般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就是说他这个信念，他可以在这位婴孩身上他看见这么多东西，看见以色列的救恩，看见以色列的安慰者，看见照亮万邦人的光，也看见以色列的荣耀。那 OK， 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出这些东西来，我们所能看见就是婴孩，就是只有婴孩。但西面所看见的是远超过时空 一切所能够解释的，超过历史传统所解释的，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我们对我们的主啊，不要说看不见这些，我们就是知道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就是对于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内容还是很少。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主的认识，虽然我们一直称呼他是主啊主啊，我们也常常向他祷告，有时候我们也会依靠他，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很少很少，不会到一个地步说告诉神说我素人所等候的，我现在看见你，我说他的眼光他可以看见，从婴孩身上看见他所包含的丰满的意义，他也可以看见他和他之间的关系。那我讲这么多，我的感觉是我们对于主耶稣，我们到底看见多少？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我到底看见多少？就是我们所已经常常说的，他是主，他是救主。我们对于我们所知道的，这位救主耶稣，我们对他的认识还是很有限，所以这里头我们都特别有强调的是一个启示的问题，对主的启示，对主作为救主他的意义，对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我所认识的那个深度到底有多少。那西门这个人，他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突然间插进来的，以前没有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我要说的，没有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没有人知道在以色列中，在充满了律法的教导，充满了利法利赛人的教导，一种的社会组织中，竟然有一位完全超脱那一个世代的人所能知道的关于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他知道的很多，他知道历史，他也知道将来。他抱着婴孩的时候，可以告诉他的母亲，有关你所生的这个婴孩的事情，他的将来，还有你的将来。你做他的母亲，你的将来到底你生的这个孩子是祸是福，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说的是，人是很有限的人，很多事情我们所能知道的都是表面上的，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我们确实
差不多就是这样认识一个人，但是圣经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还有一种人是我们是不认识的。这个人他的认识不只是超过世上一般的人，而且超过很多很多。他也过了一生，我也过了一生。他做人，我也做人，但是他做人和我做人是不同的。他在做人的生活里所认识的一切，和我这个人，我也做人，但我所认识的，对我自己、对神、对众人，非常有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开启我们的心。我们宝贝，我们在地上非常短暂的时间，这段时间也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很多人我说他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活在地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一群被神拣选的一片人。我再说是创世以前就已经被拣选，他有独特的命运，他也有独特的将来。但是呢，很多人并没有看到他身上有什么独特。我只是一个人，我最多最好的教导就是你要做一个人上人，比一般人水准更高的人。这是父母对儿女的盼望，但是神的话带给我们一种盼望远远不是这个东西。刚才虽然我们提到西面，但是我们也不认识，我们实在不认识他。我们只是从圣经里头知道他身上的一些特点，事实上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生活的，到底他活在地上的使命是在哪里。这个好像是需要圣灵进一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也有人可以这样做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什么就必须要和世界上的人永远步入的追求东追求西？基督徒他的独特的那个特点就在他和众人有完全不同的命运。不单单是他里头有神，有神的生命在里头，还有就是说他有一种完全世界上的人所不能够领会的一种的命运在等候着他。所以我再说，问题不是你要好好做丈夫，你要好好做妻子，你要好好做儿女，都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事。你要敬重你的职分、你的知识、你的工作，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都是很小的事情。所以 我们从西面的身上也可以追溯到西面是这个样子做人。我们有什么与众不同？我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和人不同，乃是我们已经被注定了和人不同、与众不同、命运不同、境界不同。我们活在这宇宙中，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与众不同。那我说这件事情可以祷告，可以祷告。我如果是一个无知的人，我可以借着祷告来突破我的困境。我如果是一个没有什么志向的人，我照样可以借着祷告。祷告是向着神，我向着这位全能的、全能的神、慈爱的神，我向他祷告。他也是一个信实的神，我向他祷告。我把他所赐给我的命运再一次祷告给他听，让他知道我的深处已经开始有这一种的呼求。我乃是照着你的旨意来为着自己呼求，所以这是非常神圣的事。所以我们也是为着圣经里头突然间记载着，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门这件事来感谢神，因为他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有西门这样的人。那你又是谁？你说我不是西门，可以，但是你是谁？交通到这里，一同低头祷告。主，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坐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你有诸多的恩惠和慈爱领导也保守我们，但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一切的恩惠、这一切的眷顾。我们盼望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像以诺一样与你同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一样与你同行300年，但是如果在我们这一生的年日里能够不住地与你同行，那也是何等有福。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开启我们的眼界，扩大我们的视线，也扩大我们的空间，生命的空间，生活的空间。 求你眷顾，眷顾我们，也让我们成为祝福给人的心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要如何更新？从今做起，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祝福，愿你的儿女们也祝福，愿你所造的整个的人类，今年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地区，都在灾难中。他们也不认识你，也无法请教你，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心，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求你眷顾他们，像你眷顾我们一样。祷告都是奉靠你的圣荣耀的尊名去。